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开始查另外一卷啊，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比较长，反正走到哪算哪啊。为什么选《路加》？因为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读《路加福音》了啊，想念它，就再读。我们今天的经文会在第一章的1-25节。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话语的面前，愿上帝开我们的心窍，用你的灵感动我们里面的灵，让深渊与深渊响应，让我们对你的话有特别的悟性，叫我们能领受，领受了以后有喜乐，有力量，有智慧，遵行，也知道怎么样分享你话语的奇妙。保守我们路加福音的查考，愿上帝与我们同在，愿上帝你差来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显明的更清楚，更完整，更深刻，更打动我们的心。保守还有弟兄姐妹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也保守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愿主你同样的恩待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读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怎么样了解它的意思？当然100%的了解似乎是不大容易啊。光就是这个希腊文转到中文，这中间就有一个翻译永远都存在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差距啊。好在经过那么多年，有很多的圣徒先贤他们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慢慢的跨越其中的障碍啊。一般我们了解圣经啊，它有几个方向可以让我们多一点的明白。第一个就是背景，背景对了解经文有帮助，但大部分不是决定性的帮助。比方说第五节，犹大王希律的时候，这个人是真的，即使不是基督教的文献也记载了这一个王。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那个时候的祭司分24个班，就是24个小组轮流到圣殿去侍奉。亚比亚班是真的，轮流到圣殿。第八节，撒加利亚按着班次供祭司的职分，这个也是真的，就是历史上他确实有这件事情。那对我们来讲就觉得读经有这些历史背景多一点的了解，我们对经文就更踏实。但是我提醒你一件事啊，真的你不一定会信，你信的不一定是真的，对吧？ 假消息有的时候你会信，但真消息有的时候你不一定会信。所以历史是真的，科学也许是真的，但你不一定会相信真的，这是两件事啊。所以不要以为有了真凭实据我们就可以明白，明白就进到第二个层次啊。第二个层次就是啊，我们要读一段经文，你知道经文的写作，比方说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它是写给提亚菲罗，这是一个官，确实有这么一个人，路加写给他，目的第四节，使你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他已经是一个慕道友，这个慕道友是一个有地位的慕道友，路加为了他写了两卷书，这两卷书都是很长的篇幅，而且路加是详细考察，按着次序。换句话说，路加他写路加福音给提阿菲罗，帮助他有机会更深的认识基督教的信仰。这里面涉及到路加，他是一个人，圣灵感动他使用当时他对他自己他使用希腊文的能力，他当时所处的那个希腊罗马文化的点点滴滴，他成长的背景。我们不能说路加跟马可写耶稣会是一样的角度，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角度不是刻意的，因为人不一样。换句话说，路加有路加这个人上帝给他的所有的特质，换句话说，路加是一个见证耶稣的一个见证人。路加的见证有随着路加而有的特征，路加有一个看世界的一个方式，思考撰写的一个风格，上帝都可以用。可是我们不是路加，所以读圣经呢，好处就我们可以读跟我们不一样的路加，他所见证的这一位主耶稣，借着他所写的路加福音，他有一个他独具的一个写作的内涵，他有他的思维的方式。换句话说，作者有一个他见证神的一种思考，一种表达的方式，对吧？第三个，就是你要了解一段圣经，他写的是当时第一世纪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当中，也有的时候在外邦人当中。在犹太人当中有当权的官，像希律王，有祭司长，有法利赛人，有文士，有这些所谓的宗教的领袖，也有一些病人穷人，也有一些罪人娼妓，各式各样的人围绕在他传道的周围，当然还有门徒。所以路加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看事情表达的方式，然后他要去表达见证的是当时第一世纪在那个地方，他有一个时空的特征，他用的是希腊文，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换句话说，写圣经的路加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表达，然后他要去描述见证的当时的那个时空、那个社会、那个文化又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路加跟我们不一样，第一世纪的迦南跟我们也不一样。所以你看啊，要读一段经文要越过很多很多的啊障碍啊。那当然有很多人帮助我们，我跟你们分享这个是要告诉你们，很多时候不是很懂，这个是正常的，你一读就懂，这个是很危险的，对吗？还有第四个，第四个就是我们是读经的人，你再近前，你终究是活在21世纪的这里。我们受的训练、文化、眼界，跟当时的读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他们看重的事情未必是我们现在很看重的事情，他们发生的问题未必是我们现在觉得最严重的问题。那什么叫做一个好的读经的人呢？要读经其实不是很困难，但是要读到跟他的脉络、跟他的脉搏越来越贴近，这个很难。换句话说，你要跟一个人做朋友不难，你要跟他深交不容易，你要跟他怎么想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这个难，对吗？难是难在哪里？难在你们两个真的是本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呀，你说我们常常在一起就可以更了解，对。所以为什么鼓励你要常常要天天读经，常常祷告，并不是因为要天天，并不是一个近前的记号，天天是让我们不要生疏，否则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照着自己的意思读圣经，然后再告诉别人啊，他是什么意思。其实不尽然啊，不尽然。你不要讲啊，我今年我信主已经51年，我对圣经你知道，我每一次就还是觉得糊糊的，听懂吗？他认识我，我认识他，我以前不只读过，我自己还讲过，但是再来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大的把握。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但我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是在一个啊，要慢慢的靠近他，要用信心。所谓信心就是你实在 不行了，但是也不要放弃。你觉得你现在很厉害了，但是不要太夸张，都是要贴近他的意思。那你说如果经读经这么麻烦这么难，那谁能读呢？但我要告诉各位，其实任何一件事都有这个麻烦，只是你没有介意。我远的不说啊，就说你最亲爱的家人其中的一个，你要认识他难呢、啊、但是很熟啊，你知道很熟的时候突然你会吓到，他怎么是这样的人，正常吗？正常。这个就代表其实我们不够了解，不够了解正好让我们谦卑，想尽办法更了解。这段经文我非常喜欢啊，非常喜欢啊！我从5节开始到25节，我当然是照我的领会啊。当然我的领会里面也有很多是我 知道别人是怎么样描述这一段经文啊。但是因为我在板新啊，我在教会，我在这个时空，我活在这个当下，我从过去到现在信主这一段年岁里面，日积月累，这些点点滴滴帮助我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会注意哪一些，你会没有注意哪一些，我可以提醒你，然后你可以思想这些当注意的字字句句对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帮助。第五节到第七节啊，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裔，名叫伊丽莎伯。能够当祭司撒加利亚，他肯定是亚伦的后裔，对吧？只是亚伦不止一个儿子。你要知道啊，这个离摩西至少有1500年以上，这夫妻两个人同时都还是亚伦的后裔，你不觉得很稀奇吗？你觉得这个是刻意的还是自然的？我要告诉各位啊，你慢慢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有意的淡化信仰的纯正。比方说第六节，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这个是夫妻党服侍上帝的范例。1500年没有偏离，传承了1500年服侍的传统，你觉得是偶然吗？你觉得这1500年每一代的人，如果他在婚姻里面，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只顺着爱情喜欢走得到这样的结果吗？是什么让这两个都是亚伦的后裔，一个男子一个女子成为夫妻，然后两个人看起来是配搭得很好，愿意继续的一起在侍奉这一代？如果30年是一代，他们已经经过50代。戴季中牧师是第5代，你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不要太快的放弃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啊！你注意看啊，他们两个人，这是提了两次。第七节，他们两个人同时年纪老迈，两个艺人都是亚伦的后裔，都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都无可挑剔，都一起年纪老迈。你会不会很羡慕啊？我在这里再提一件事情，什么叫做艺人？我们就讲他们两位都是艺人，这个在圣经的描述里面很少很少，通常都描述弟兄，对吗？两个人同时被称为艺人，几乎没有。那什么叫做艺人？他跟罗马书的义人因信称义可能不大一样， 因为他是在新旧约耶稣还没有来之前那样的一个时空，他对义人有那样时空的一个定义。所以一个字一个观念，其实它会随着时空，随着一些特殊的事件人物，产生了不完全一样的内涵。虽然都叫义，但是在这里如果就经文来看，它的义似乎是有一个定义，就是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诫命很简单，你不要想得太复杂。十诫，十诫难不难？保罗守过，懂吗？因为他说他在律法是无可指责的，一样的描述，就是十诫他没有一条没有守。但是我刚刚讲过了，守很好，上帝看为他是义人。这里讲到在神的面前，就是神看他是义人，因为他敬畏上帝的诫命。所以我们先不要讲因信称义，我就要提醒你，很多在耶稣基督以前的这一些先贤，这些信仰中的伟人，他们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他们是很认真的。那你说撒加利亚要守诫命，以利沙伯也愿意守诫命，难不难？你难不难我不知道，但对他们来讲，他们一直到年纪老迈没有偏离。所以我告诉各位啊，这很有意思。接下来是礼仪啊，礼仪是什么意思？第八节，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一共有24个班次。祭司到底当时有多少人，这个不容易很准确，但是绝对不在少数。你们知不知道他可能有10000人？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你慢慢想嘛，每天2个人，每天2个人，正常的情况一个祭司，然后要轮一个礼拜，还轮一个礼拜，每一年轮2次，就是2个礼拜，就是26嘛，对不对？26，每一次早上一个，下午一个，是烧香哦。烧香是很多人里面，因为只能选2个，所以要抽签啊。可是每一个班次，早上一班次，下午一班次，在圣殿服侍，圣殿最劳累的服侍是什么？是宰杀牛羊，对吗？那是很辛苦的，那个不是少数人可以做的。啊，历史上约瑟夫记载过，你知道逾越节的时候，在耶稣基督之前过逾越节，天下的人都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要献牛羊。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平均一天要杀几只牛羊？10万只。这个牛羊不是随便杀的，一定要什么人杀？祭司和利未人。你算算看要多少人那一天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他人数应该不少啊，可是他是有次序的，它是有规范的职分，它是有我们现在讲 job description 啊，这个在利未记已经很清楚了。第9节，照祭司的规矩，它是有规矩的，就是谁先谁后，轮到谁，然后谁可以进去。他们说 向撒加利亚进主的殿烧香，每一个祭司一辈子只能排一次，所以这是唯一最后很宝贵的一次，轮到了撒加利亚。烧香就是要进到圣所，圣所在至圣所的前面有一个香坛，他要在香坛上烧香，让那个香馨香的烟可以充满了整个圣殿，好像神的同在，好像把弟兄姐妹百姓的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在启示录有很清楚的描述，香代表圣徒的祷告，这个叫做什么？遵行主一切的礼仪，礼仪。现在的人很讨厌礼仪，对吗？我认识一些人不愿意来信友堂，觉得信友堂还是这一套，唱的诗歌还是那些歌，方式还是那个方式，乐器，只有一架钢琴，对，你讲的都对。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希望去那些活泼的，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提醒你，长老去过不少教会，任何活泼的方式久了以后，它也是一种什么礼仪，对吗？我信主的时候，我信主20年之内，没有什么敬拜赞美团，没有，全世界都没有。现在全世界什么好像不能没有，对不对？一个人一支麦克风，我在信友堂聚会50多年，每一个月领一次圣餐，对吧？没有停过。但是我去过很多教会，已经没有领圣餐了。那你觉得该不该领？不是该或不该，该也好，不该也好，都不知不觉进入另外一种所谓的礼仪。所以去论断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你要问你的教会，神给你的领受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只是告诉你他们是规矩的人，现在讲要创新，有没有？教会要创意，有没有？做公司要新创，有没有？那你告诉我规矩好不好？这个是完全看你怎么想。我要告诉你，这里有一对夫妻，他守了1500年没有放掉的规矩。我要告诉各位啊，这些人都是不是没有脑子的人，意思是说他不是笨笨的只会守规矩，他会思考他在规矩里面服侍上帝做祭司，这点点滴滴他会思考有没有意义，有多少价值。最后他选择进到这个规矩里面，珍惜这个价值，然后延续这个传统，不好吗？所以不要太快的以为好像只有新的才叫有价值。下面，这一切礼仪诫命无可指责在上帝的面前。注意啊，无可指责可能是指的他们两个人无可指责，但是也可以指这两个人投身在一切遵行主诫命礼仪里面， 这整个的生活方式、服侍的形态是什么？是无可指责的 ，blameless。所以我现在是不大愿意，也不大敢去讲别人好不好。如果这两位他们年纪是行将退休，你知道立位人或者祭司退休是几岁退休？他们是20岁开始 on board 上岗，实习10年，30岁正式担纲，50岁开始成为20岁实习祭司的叫做什么 mentor， 10年对10年，他的50到60就来伺候20到30，所以他真正自己担纲服侍的时间只有30到50。他前面10年在学，后面10年在给在教，对吗？这前后是40年，60岁到了就真正的下岗了。这个是在立位记里面。你告诉我会不会太可惜了？好不容易学了一身本领，20岁就什么？20年就不干了？他才50岁耶。但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保证了传承。你们孩子养过，父母养过孩子，你就知道前面啊就是跟他磨。所以不要小看一个任何一个神所设立的规则啊，他一定有他的道理。那都不生育，为什么第5节到第7节是这样表达呢？你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两个人应该是属于模范生，对吗？模范夫妻，对，模范工人，对不对？模范传道人，对不对？无可挑剔，无可指责。但是第7节没有孩子。这个最残忍的一句话是下面，因为什么？责任在谁？以利沙伯。你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意思就是说，神好像没有祝福他们。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吃不进这一句话，那我干嘛要服侍你？我服侍你连最基本人家有的我都没有，我一个家都不完整，我为什么要服侍你？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会不会替别人这样想？所以义人跟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无可指责跟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好像从人看他究竟是一个遗憾，对吗？我记得啊，好多年前，你们都记得我们有一位基督徒的院长，监察院院长叫王建轩，王院长。王院长后来全身投入在照顾孤儿。他们两位一生是没有孩子。早年他们问过王院长，你会不会觉得没有孩子是个遗憾？他说不会。可是到了晚年，他70多岁的时候再问他同一个问题，他说也许有一些遗憾。但是可是你知道他晚年除了投身在照顾这些无父无母的孩子以外，其实他花很多的时间要照顾苏姐，就是他的夫人。他后来失智很严重。弟兄姐妹又一起年纪老迈，又没有孩子，你告诉我有没有指望？ 所以圣经的描绘啊，是一个很真实的描绘。我不知道他写这样会唤起我们多少的感，就是感伤也好，或者是盼望也好。没有孩子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遗憾？我们看第24节，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前面点名不能生孩子的是谁？以利沙伯。你告诉我，以利沙伯又要服侍丈夫，又要一起配搭丈夫服侍，然后没有孩子，然后他是亚伦的后裔，然后先生也是亚伦的后裔，有没有压力？1500年的压力。25节，神让以利沙伯怀了孕，你知道他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啊？25节，你们注意看啊，圣经出现眷顾我，看待我，有没有？看待我这个字，原文就只有一个字，就是看我，看重我。第二，眷顾原文就是坐，坐在我身上。换句话说，神把一些事情坐在我的身上，是一直在什么？看顾我。60年了，哎，你不觉得？那么我就想了很多年，对以利沙伯来讲，他的羞耻究竟是什么？我想就是没有孩子啊，很容易想嘛。但我觉得这个答案太肤浅了，我不觉得他们是这样的人物会被写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先讲啊，他说神在我身上有一个工作，现在让我看到原来是这样，懂了吗？这样，这个时候已经过了60年了。你告诉我，60年的煎熬是不是很困难？在人间的羞耻，这个我稍微注解一下，这是我自己的注解。这个在原文，在人间的没有煎啊，就是在人当中，而这个人呢，原文就是男人。我觉得我的解释比较有力量。我要告诉各位，最大的羞耻会来自他的同侪，对吗？你知道一起配搭服侍的，其实很多的可能其他的祭司，其他的立位人，男人会对这样的女子不容易接纳，有没有可能？但是也不好讲得太明白，但是就是怪怪的，而且觉得蛮奇怪的。为什么？是不是他们家有什么事？是不是他有什么问题？但是又不能明讲，因为他是亚伦的后裔，这样听懂了？只是这样吗？我一直很怀疑，我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姐妹啊，不应该只是别人有的她没有，她就觉得这个是羞耻。但是神把这个羞耻拿掉，这个羞耻是什么呢？我们就来进到这个第10节。他说，撒加利亚按着班次抽签进入主的圣殿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所以当时的献祭外面有 献祭的百姓在祷告，那么那些进到圣殿里面，圣殿里面烧香的祭司，他烧香，然后他做什么？祷告。十一节，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十二节，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进到圣殿，然后就发生了一个对他来讲神迹。你会在六十年反重复的服事里面想到你要退休的时候会出现神迹吗？我很喜欢这样讲啊，我可能跟我自己个人的偏好也有关系，我喜欢在次序里面等候神迹，我不喜欢在等候神迹里面建立次序。意思是说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觉得神就会做超过我所想我所求的。一天到晚要求神迹的，其实你忽略了次序跟规矩。我们想要特别的事发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会不会忽略了你本来你的职分，本来你当守的诫命礼仪？为什么他会惊慌害怕？答案很简单，你没见过吗？那么请问你天使的长相是很可怕还是很可爱啊？喂，我想可怕应该排除嘛，可爱呢？你知道我们圣诞节那个天使都有一个光圈啊，然后呢很可爱，有没有？穿着白色的衣服，有没有拿一根棒子，上面要祝福别人？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圣经里面的天使。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圣经里面提到看到天使都是惊慌害怕，我们看到那个就好可爱哦，这个感觉是不对的。惊慌害怕，我想他跟一般的祭司，因为进入圣殿烧香的早上只有一个，他一个人，他在圣殿里面，他如果看到其他的，第一个有第二个存在就让人有一点讶异了，对吗？不应该有第二个，不管是人或者是祭司，如果是他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是上帝是神的使者，我想这种所谓 surprise 就是惊讶，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十三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所以外面众人在祷告，里面他烧香祷告，对吗？然后他说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被听见了。这句话对我来讲影响非常深远。那天使知不知道他看到天使的反应是害怕？知道啊。所以天使安慰他说你不要害怕，这也没有问题。可是原因很特别，我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我倒过来念，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所以不要害怕，这样懂吗？我再念一遍，因为你的祷告被听见了，所以你不要害怕。好，我先问另外一个问题，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烧香祷告，他祷告什么事？ 被听见了。我想用不用脑子想就知道是什么事，就是他跟以利沙伯没有孩子嘛，他们希望有一个孩子，这是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好，但是下面一个困难来了，外面的众人都是来献祭的，然后在外面等候一起祷告，他是代表以色列人进到圣殿里面向神祷告，这是公祷还是私祷啊？哎，请问公祷还是私祷啊？公祷，因为他的身份好像不适合在里面呼天抢地的说，上帝啊，给我孩子，你为什么还不给我孩子？听懂了吗？这是家事，不是国事，不是祭司最应当先关心的事，合理吧？那外面这些众人关心什么事，那就很难讲了，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事，但是每一个人在外面不会大家都同心合意为撒加利亚祷告，上帝啊，我们让他进去就是我们一起来求一件事情，给他一个孩子。我觉得这个火力是非常旺也非常集中，但你觉得会是这样一个场景吗？他们是义人，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他是按着班次服侍祭司的职分，所以我的定义里面，他应该是带领百姓，他们在外面，他在里面，向上帝献上一个大家共同最关心的祷告，对吗？这个祷告现在被听见了，而且我自己的理解里面，这不是他唯一一次的祷告，而是他服侍上帝那么多年以来一直有的祷告，因为他是什么？祭司。祭司的祷告要跟什么人连在一起？十六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主。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比较像祭司该关心的事情啊？所以我再回到刚刚十三节，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被听见了，所以不要害怕。这节经文我想了很多年，就这一节，意思我用我的意思来表达，简单一点，我觉得撒加利亚一直以来，从他二十岁开始实习到快六十岁要退休，他那么多年来的祷告，甚至他学习祷告、带领祷告，他一直有一条主轴，这个主轴跟什么人有关系？跟以色列人可以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件事情他四十年的服事里面一直没有看见。请问你，如果你是一个祭司，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百姓有没有在你服事的这些年间回转归向神，这个事情如果在你一生的服事里面嘣落空了，你会不会怕？你该不该怕？你不怕吗？有听懂吗？我觉得这个人，这一对夫妻不简单。天使当然知道，他需要被安慰。其实他真正心里害怕的，不是见到了天使很丑，天使放光，天使吓到他，因为天使会跟他沟通，会跟他说话，是天使说的话让他从害怕里面 沉淀下来，原来我的祷告上帝一直顾念。25节，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虽然这是姐妹的祷告。好了，如果这个祷告是公祷，这个祷告是跟以色列回转归向主有关系，那么你就来啊，你就叫希律死啊，叫罗马帝国倒啊，你就叫以色列起来啊。弟兄姐妹，祷告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主，这个祷告一旦蒙垂听，他怎么成就的方式，其实不在伊丽莎伯和撒加利亚当时的想象。结果上帝用了一个超过他们想象的方式，他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请问你老来得子快乐吗？当然快乐，因为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因为很多历代的先贤都是这样，下面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喜乐。许多人是哪些人？这个慢慢你看路加福音，你就会发现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一级网红，他等于把所有的人召集在他的周围，然后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说那个是弥赛亚。你看到没有？有没有现在的网红把自己的网红培养了上千万，然后送给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施洗约翰在做的事情。好，他说周边的很多人会因你，因为这个小孩出生也欢喜快乐。我们看第一章的第57节，当伊丽莎伯把约翰生下来，57节，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看到没有？这是最近的一圈，就是邻里亲族。他的邻里亲族多一半都是利未人或者是祭司。这些人原来是什么人呢？是带给他羞耻的人。好了，你就会发现上帝说，我听了你的祷告，撒加利亚，我因为听了，所以你看啊，我怎么样成就我听的你的祷告，我就让你生一个小孩子叫约翰。15节来了，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全然归圣啊。这是我从他出生开始就要使用他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我眼中是大的。耶稣基督说，从母腹所生，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对吧？所以谁是大，谁是小，什么孩子怎么活，在上帝的眼中，他有一把尺。淡酒浓酒，注意啊，淡酒浓酒原来都不喝，是指的啊，以色列人有个特别的规条例，就是不是利未人的想要服侍主，他可以分别一段时间到圣殿里面做拿细耳人，他那一段时间清酒浓酒淡酒他都不喝，是为了让自己分别为圣，单单的可以来亲近神服侍神。可是施洗约翰不需要做拿细耳人，他本身就是亚伦的后裔，对吗？ 他生下来本来照他父母，他就是要做祭司的，可是圣灵在他母腹里面就把他分别出来，他有一个特别的路要给这个孩子走。我听了你爸的祷告，所以我要让这个小孩走一条我把他分别为圣的路。这一条路是超过爸爸妈妈的想象，也超过以色列人的想象。什么路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看第76节，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是撒加利亚后来可以讲话了以后说的一段预言。这段预言里面有涉及到他的孩子施洗约翰的将来的这一条路，他的路成为至高者的什么先知。各位你知道先知是体制外的，他爸爸撒加利亚，妈妈以利沙伯，他们是祭司，是体制内的，听懂了？现在是他们家把1500年的传承，爸爸妈妈因为生了这个孩子，因为神听了他们的祷告，因为神把他们分别出来，然后要走一条他爸爸妈妈都没有想过的路。你告诉我，如果你是撒加利亚，如果你是以利沙伯，当孩子生出来以后，当经历这些事以后，你要告诉孩子，你不要做祭司，你要做先知。祭司应该在哪里受教育，在哪里成长？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一半的祭司，因为他要服侍，另外有一半在轮休的，大部分都住在耶利哥。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翰路加福音第十章有提到好心的撒玛利亚的故事，有没有？他讲到有一个祭司，还有一个利未人，从耶路撒冷什么下到耶利哥，有没有？因为这就是他们轮班的两个主要的城市。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走祭司，你要么住在耶路撒冷，要么去耶路撒冷实习，要么去耶利哥。可是施洗约翰在哪里长大？旷野。他吃什么？蝗虫野蜜。穿什么？骆驼毛的衣服。没有一样在体制内。要从体制外这么多年的先人传下来的一条路跳出来，你告诉我，父母难还是孩子难？有主日学的老师啊，你觉得谁比较难？我觉得父母要想通啊，要神机，但是孩子要走上去要神机，再加一个神机，因为先要爸爸妈妈的神机，还要再加上他自己要经历神的带领。总而言之，这是一条蒙神垂听的一个祷告，所以不要随便祷告啊！我告诉你，祷告很容易，成就的方式常常不是你吃得进去的，但是也没关系，你不吃也得吃，反正你自己求来的。很稀奇，你不觉得？所以呢，他说16节，这个孩子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这个在第三章你就可以看到，施洗约翰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一批一批的人从各地各方来听他讲道，有没有？这个还不重要，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第17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心智的原文就是灵啊 ，spirit， 能力就是 power， 行在主的前面，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哇，这个经文太有意思。笼统的说，他要让两代的人产生一个新的关系，对吧？父母这一代跟孩子这一代，父母这一代转向儿女，谁先转？父母转向，在这里出现三次啊。十六节，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它的原文就是 return， 在圣经其他的翻译常常翻译懊悔、悔改，就是这个字，意思说原来往这边走，掉个头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接下来十七节，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看到没有，连续有三个转。我觉得父母转向儿女，悖逆转向义人的智慧，是要用来说明许多的以色列人是怎么回转，两代之间的回转，还有义人跟悖逆人之间怎么样回转。这是施洗约翰，神要用他这一生使用他的道路和方向。这里面让我想到一个，你告诉我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父母？有，有没有？有，谁？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有没有孩子？施洗约翰。所以其实这一句话第一个应验在谁身上？撒加利亚他们这一家身上。我刚刚强调了，如果没有这次的神迹，我不觉得他们家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先改变的是伊丽莎伯，接着是，对不起，先改变的是撒加利亚，接着是伊丽莎伯，后来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长大。神为什么喜爱他？人为什么喜爱他？你活在一个立位祭司人的村寨里面，结果你从小到大你的小孩就不在家，然后看不到人，也不学祭司这一套，也不读立位记，你告诉我神和人怎么喜爱他？所以啊，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制度里面，神常常把我们带到制度外面，可是在制度外面神又把他带进什么制度里面啊？最后他是死在制度里面。重点不在讲制度，重点在你看哦，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我举个例子，什么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啊？我们看第三章啊，第七节，约翰对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然后第九节，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看到没有，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义人的智慧最直接的应验当然是指的施洗约翰他所带来的信息，可是他的信息预备了耶稣基督下一个真正弥赛亚的出现。好，回到第一章啊，第十六节，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当这些人透过施洗约翰的信息，施洗约翰的生活，他的穿着，他的所有的这个人在众人面前的见证，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最后为主预备了合用的百姓。什么叫合用？就是给基督耶稣用。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是行在主面前的那一个以利亚。各位，我们都可以被神用，可是当我们被神大大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给别人来用，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作为，这才是真正的那个以利亚。以利亚，我觉得以利亚最厉害的不是能力，不是神迹，不是先知的这个那个，以利亚最了不起的是后来他不见了，他把所有的都给了以利沙，对吧？以利沙说他有的我要双倍。可是整个新约里面几乎没有提到过以利沙，但不止一次提到以利亚。以利亚的 spirit 心智，心智不是说他多么有圣灵的大能，而是他预备好自己，最后全然舍掉自己啊。十八节有意思啊，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件事？”请问他怀疑了没有？天使说：“我听了你的祷告，你的祷告应验了，应验的方式是我要让以色列人回转，这本来就是你求的，可是我要让你所求的应验，我是要借着你生一个能够做成这件事情的儿子，预备一条弥赛亚来的路。这个叫公私两变，听懂了吗？他的公道是以色列人回转，上帝给他一个孩子，让以色列人有回转的一条路，他来铺平。真正让以色列人回转的是预备那一位弥赛亚来。很有意思啊。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人永远是最优先的，制度不是，活动不是，计划不是，一些不是人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上帝最优先的。很多人问我说，他说你们为什么基督教有这么多的宗派啊？他说你们是长老会，还有信义会啊、路德会、圣公会啊、金信会这个会那一个会啊。他说为什么要那么多会呢？我说你管他那么多会，你只要参加一个会就好了。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哪一个会，最后不是哪一个会可以帮助你靠近真理，所有的会最后若是不能靠近真理，这些会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所有的会最后只是让你有机会更靠近上帝，如果不行，这个会存在的意义就没什么太大的意会了。接下来啊，如果你可以理解这个公道被成就，可是同时让他自己没有孩子这件事情得到祝福，可是撒加利亚是一个义人，注意啊，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 按着班次忠心供祭司的职分。可是他会不会有一天上帝真的跟他说话，他还真的不大相信，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循规蹈矩就听懂上帝的话。上帝不是哪一个模子可以套住的，不是哪一个宗派可以把它绑起来的，不是说上帝都在我这，上帝都在你那儿，不可能的。上帝就是上帝，他可以在这，可以在那，今天不在这，明天在那。上帝随着自己的心意成就万事。如果你可以理解这一点，圣经借着加百列告诉撒加利亚说，在第十九节，我是奉差而来对你说这个好信息。二十节，到了这个时候，这些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什么？不信，不信。你在哪里看出来他不信啊？圣经在这里讲啊，撒加利亚回应天使十八节，他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你讲的这件事情是真的呢？就是我可以生一个儿子叫约翰，这个那个，我凭什么？”这句话其实本来的意思是说 ：“Give me a sign， 我要看到一个明显的记号，让我有一个凭据可以知道你讲的是真的。”天使就说，你既然不信，那我照我的办法做，暂时没你的事，你给我乖乖的待在家里。你看到没有，祭司平常的工作是什么？当他没有在圣殿服侍，他平常在他自己居住的城市做什么？教圣经。我不是讲了吗？教那个实习生吗？他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要停工，留职停薪半年，对吗？因为他不能讲话。哦，不是半年，十个月，一直要等到孩子生下来。哎呀，我就觉得啊，同样是，你看啊，玛利亚其实也有同样的在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啊。也是天使向玛利亚说，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的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就反复思想这是什么意思。天使说，不要怕，三十节，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三十一节，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要把他主大卫的王给他。然后三十四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件事呢？一个是没出嫁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是两个都老了觉得也不可思议。可是后面那个玛利亚好像没挨骂，这个撒加利亚好像就被修理了，有没有？你问我，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撒加利亚比较不敬虔，还是老了讲话比较不得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在神看，他就是要提醒撒加利亚，没有你我一样可以做成，我要做我说我要做的事。顺服是最美好的配搭，不是吗？所以其实玛利亚占一个优势，怀疑然后配合，这个家伙呢是怀疑然后呢好像没有什么很积极的回应，或者是说天使好像对他比较没有耐心啊。可是结果就是要祝福他，祝福他这一家。然后二十一节，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 见了异象，然后他不能讲话。谢谢上帝啊！你可以看到上帝使用撒加利亚、伊丽莎伯，他们要生一个儿子叫约翰。我另外提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第五节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各位你要知道，犹太王希律这个叫大希律王，他大概是在主前38年、37年，一直到主前4年，他大概前后做犹太王将近34年。他是一个攻击非常彪炳的一个王，他非常有艺术的才华，所以他建了，重新建了这个圣殿，所谓希律王的殿。这个殿从主前20年开始盖，一直盖到主后60多年。刚盖好没多久，主后70年，罗马军队一把火就把圣殿烧得干干净净。希律王其实是一个很霸道的王，其实是一个统治，用一个高压统治整个犹太百姓的一个王。我要表达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其实它主要的场景都发生在圣殿里面。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神嘱咐复活以后嘱咐他的门徒要等在耶路撒冷，意思是说，一个是握有政权的一个王，他却成就不了，神也没有用他成就上帝的救恩，他却从一个不起眼的一对老夫妻祭司的身上，在圣殿里一个不为人知的祷告里面开启了救恩新的一页。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如果你想要谋划一个计划，让上帝给你权柄成就这个谋划的计划，你要小心，因为权力，特别是涉及到政治、财富、经济的权力，要成就神的心意，通常是不在神的心意中，通常不在。这就是为什么永远都有一些神特别使用的人不在我们的视野中间。我想这整个路加福音如果没有路加写出来，在华人的历史撰写的这个传统里面，根本不会有撒加利亚、伊丽莎伯什么事，对不对？约翰又怎么样？还不是头把你砍了，你能怎么样？我自己啊，就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啊，我受了一个牧师很深的影响，他是一个长老会的牧师，他今年已经快90岁啊，他是美国的牧师啊。我第一次认识一个圣经读到令我非常赞佩的一个牧师啊，他有一个很深的信念啊，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他觉得如果我信的神是一个掌管万有的神，他觉得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凭信心来亲近倚靠他的人，献上我们很微弱的祷告， 献上我们很有限的侍奉，哪怕我们很有恩赐，其实对上帝来讲也是一个很微弱的能力。所以他说，我们只负责做我们的，我们完全不要想上帝要借着我们做什么，因为这不该是我们想的，想也没用。你们仔细的去想啊，他说我们祷告，我们衷心的祷告，哪怕是很微弱的祷告，如果神掌管，他会成就，对吗？如果神不愿意成就，我们继续祷告，看神会成就什么别的事，对吗？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智慧去指教上帝什么该成就，什么不该成就，对吗？那我们既然不能决定，也不能够支配上帝要怎么成就，什么时候成就，那我们要不要祷告？他说我们更要祷告，因为如果你不祷告，你连看见他成就什么不成就什么的能力和智慧都没有了。他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他说他传福音给别人，他为别人祷告，他从来不会 push 别人，你要不要信耶稣？他会邀请别人来教会，因为他说他会不会信，我怎么说都不会成为他信心的根基，因为真正信心的根基只有上帝能给他，对吗？可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邀请是有意义，但是没有决定性的力量。那有人问他说，那我们不祷告也不邀请，上帝一样会做？他说上帝要做的事情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祷告加我们的邀请，但是怎么样成就，那就不是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邀请可以决定的。这样才能分出来谁是神，对不对？所以他一生很敬畏神的祷告，然后教导传讲神的信息。他有音乐的天赋，他说他读不懂圣经的时候，他的祷告很难持续下去的时候，他牧养教会碰到很深的软弱挫败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进到他的琴房弹琴。所以每当人听到他的琴声，就为他祷告。有的时候很长，有的时候很短。弟兄姐妹，这样不好吗？所以谢谢上帝啊，上帝的脚步高过我们的意念，对吗？所以不要灰心啊，也不要张狂。灰心是一种软弱，张狂是另外一种软弱，把自己交托给上帝。这个时代不缺福音，这个时代缺上帝，因为我们做了太多本来是上帝要做的事，我们在那边鸡婆，结果我们忘了要祷告，结果我们忘了要邀请，结果我们忘了要忠心，我们忘了要守规矩，我们忘了要相信，我们忘了要仰望我们这位上帝。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愿上帝指教我们，坚固我们，恩待我们，也保护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